弟兄姐妹们，请翻开圣经。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在创世纪第三十七章。三十七章第二节到第十一节。创世纪第三十七章第二节到第十一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们来读。我读双数节，你们读单数节。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十七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四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皮拉西伯的儿子们藏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约瑟将这个梦告诉他父亲和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好，我们念另外一处的经节是在创世纪第五十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也用同样的方式来念。这次我念单数节，你们念双数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詹宏牧师。
说到弟兄大概是去跟录音室的同工说不要把这个 screen 收上去。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信息的题目是鸟瞰人生的迷阵。上个礼拜阮大端长老讲的信息的题目你们还记得吗？人生的底线。好，那今天我们要鸟瞰人生，并不是意思要让弟兄姐妹们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啊，上个礼拜忽低，这礼拜忽高，不是这个意思。 乃是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在4000年前一个被神拣选的人约瑟，他实际一生所走的年岁，所走的道路来看，有什么事情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今天也唱了一个诗歌，神做事直到如今，那他当日怎么做事，如今一样怎么做事。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你从火中抽出来的柴，我们原来不认识你，而如今你却把你荣耀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感谢天父，因为你的话语清楚地说，只有圣灵参透万事，连神的事圣灵都参透了。因此我们这些称耶稣为主为基督的，真的是受了那唯有你所差来的圣灵感动，才能说出这样子的宣告。主啊，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事情，在基督耶稣里，我们重新成为你儿女的身份，我们敬拜你，我们也珍惜这样的时间，就恳求我们的主用你的仆人对你的子民说安慰的话，说亲爱的话，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先解释一下我所谓迷阵是什么意思。迷阵其实很简单，有些中文翻译成迷宫，就是英文是 maze, M-A-Z-E。不知道做到有没有把第一个迷阵打在荧幕上。我们小时候每一个人大概都在纸上玩过这个游戏，非常简单，就是从起点到终点，有些时候在纸上画，但现在打的大概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迷阵。起点如果是个小老鼠的话，终点那边画的是什么？一块 cheese 哈。但是问题是，如果起点画的是一头猫的话，那边终点是什么？一只小老鼠。有些迷阵很简单，像这个一样，一眼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从这里画到那里很简单。请做到打下一个。有些就很不简单了，非常的复杂，非常复杂的一个迷阵。你如果看孩子们玩这个 maze 的话，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孩子的心性、个性跟他的一个智能的成长。有些小孩子一看这个，拿起笔来就画，不分三七二十一，先画了再说。有些小孩子长大一点就晓得，他一笔一笔的画，画完之后往前看看，好像想着借着小心翼翼，很希望一次就能够画成功。但是像现在这样子的一个迷阵的话，碰到复杂性高的话，可能不论我们怎么小心，好像都会碰壁，难免会卡在那里。在纸上玩这个游戏碰壁也就算了，问题是人生如果卡住了就不好玩了。如果人生走走走的发现前面这条路好像走不通了，就不好玩了。而人生又的确像是一个迷阵一样，我们走着走着就发现好像走不下去了，碰壁了，触礁了，卡住了。刚才读雅各的纪略如下，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约瑟就是这样子。他在17岁的时候就发现他的人生像是走到死路一条一般。从从创世纪37章12节到36节，那里讲述约瑟他被他的哥哥们怎么样的卖给了米甸人。他的爸爸嘱咐他，因为他的哥哥到远处去放羊，他的爸爸嘱咐他说，你去看看哥哥们，看看他们平安不平安，意思也就是说看看他们在干什么。12节到36节记载，约瑟去的时候，他的哥哥们可能一开始只是起哄，说我们害他，你看那个做梦的来了。然后后来，这个起哄好像到了收拾不了的地步， 把它卖给米甸人，后来辗转被带到埃及，卖给一家人叫做波提凡的家中。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家里面哪有哥哥会卖弟弟呢？我们心里面都在想说，怎么可能呢？约瑟到底做了什么事情，犯得着被这样子对待呢？那我们刚才读的第二节到十一节里面，提供我们一些线索，给我们一些原因。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约瑟他曾经把哥哥们的坏事恶行告诉他们的爸爸雅各。换句话讲，他是一个告状的弟弟。然后又说雅各偏心约瑟，不但偏心他，而且还不是在心里面而已，做得非常的明显，给他做了一件彩衣，那个彩衣不一定是彩色的，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衣服。然后约瑟自己又不谨慎，把他做的梦告诉了自己的哥哥，告诉了家人。然后他一把那事情讲出来之后，他的哥哥们马上就感觉到那个梦的意思，好像约瑟将来这个人在他们的家族中要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位，非常特别的尊贵，甚至于好像说他的爸爸妈妈都要来求他一样，所以引起兄这几个哥哥们更深的嫉妒。可是弟兄姐妹，这时候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今天在这里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不要像美国人有一句话叫做 Monday morning quarterback， 周一早晨的四分卫，这是什么意思？美国的美式足球啊，美国的 football， 所谓他们的这个四分卫 quarterback 是整个球队进攻的最主要的中心人物，灵魂人物，整个球队能不能得分，其实就是这一个四分卫来指挥来决定。Monday morning quarterback 这个词句的意思就是说，周末这场球打输了，但是周一早上整个球队在那里看录像带的时候，哇，这个四分卫可活过来了，他说的头头是道，你看你看，你在这里做错了什么，你看你那，你在那里弄错了什么。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做礼拜一早晨的四分卫，意思就是说，如果现在讲的那么清楚，讲的头头是道，为什么打的时候你不讲出来呢？你现在看得那么清楚，为什么在球场上的时候你看不清楚呢？意思也就是说，事后分析一件事情的错误因素，真的在当时是那么的明显，而且防范的来的吗？真的是那么显而易见的错误，而且是事先可以防止可以纠正的吗？如果我们说约瑟，你看在他身上有这些事情，难怪他的哥哥们这么恨他，真的有到那个地步吗？约瑟告状，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家里面哪一个家中没有这样的事情？哪一个家里没有兄弟姐妹彼此告状的？美国人有一句话 Sibling rivalry， 兄弟姊妹之间的抗衡，哪一个家里面没有听过这样的声音？妈妈妈妈，妹妹把你的花瓶打破了，妈妈急急忙忙说，哪一个？你最爱的那一个，还加深语气。哪一个家中没有这样的事情？哪一个家中没有人跟爸爸说，爸爸爸爸，哥哥从把脚踏车从车房骑出去的时候，把你刚买的车子刮了？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更何况你从这里读，这似乎是雅各要约瑟做的事情。所以从十二节到三十七六节那里，是雅各告诉约瑟说，你哥哥们去放羊去了，你去看看他们，看看他们平安不平安。平安这个平安在这个希伯来字里面，不只是安全不安全，你看看他们做的事情有没有，是不是对这个 shalom peace 这个意思，不只是安全不安全，你看看他们在干什么。雅各偏爱约瑟，所以哥哥们恨他，这又不是约瑟的错，怎么能恨他呢？而且本来雅各心里面爱的就是约瑟跟约瑟的弟弟便雅悯的妈妈而已。我前阵子讲过雅各的一生，他有四个妻妾，他其实真正爱的，他真正心里面喜悦的是拉结。而且
在哪个家中没有这样的事呢？我们今天是21世纪的，我们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懂得文明进步的世纪了。
我想问，哪一个华人的家中，你如果去问他家里面做女儿的，没有感觉到爸爸妈妈偏心哥哥或弟弟的？有哪个家中真的经得起这样问？我不晓得，我不晓得有多少的家中真的经得起问自己的女儿，爸爸真的有偏心弟弟吗？似乎这也是人生里面常常看到的事情，并不是那么的奇特。然后约瑟把他做的梦告诉家人，有人说他不谨慎，甚至于有一点自大跟骄傲。真的吗？这里面没有说他梦是什么时候做的，这里面当这里讲说约瑟17岁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他被哥哥卖掉的那个时候是他17岁的时候。这两个梦什么时候做的时候我们不晓得，就算是在17岁时候做的梦，各位弟兄姐妹，哪一个家庭期盼家里面一个17岁的孩子做了一个梦之后心里面想，哎呦，我的哥哥，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那么邪恶的人，我可不能把这个天机泄露出来。哪一个家里的人期盼我们家中17岁的孩子城府深到这个地步，为了防范自己的家人不把这个梦说出来？我的意思就是说，约瑟把这个梦说出来真的是自大吗？还是说在约瑟的生命里面其实有一份天真，有一份无邪，是其实在家中的人应该有的？这些因素加起来不见得是约瑟的过犯，也不是刻意的过错。
中国人有一句话，无心插柳柳成荫，
却因为这些，我们现在回头看说，哎呀，原来是因为这个样子。但是在人生的里面，这些事情似乎并不是那么的特别。约瑟却在17岁的时候尝到人生的第一个苦果，他的哥哥们起哄说，我们害了他吧。然后他的大哥哥拦阻这件事情，当起哄到某一个地步的时候，他的大哥哥说，不要流他的血。然后哥哥离开之后，等到再回来的时候，其他的九个哥哥已经把他卖给了米甸人。这是约瑟人生的第一个阶段，好像并没有什么刻意的过错，走着走着就走到了人生的死路上。然后约瑟他人生的第二个阶段，这是在创世纪39章，用一章而已把它记载下来。好像约瑟显然是一个已经吸取了教训的人，他晓得世上有很多的险恶，他待人处事很明显的有智慧。创世纪39章第二节讲到耶和华的灵与他同在，赐给他智慧，让他懂得待人处事。甚至于39章第二节到第四节那里说，他在他的主人波提凡的家里面百事顺利，做很多的事情都顺利。今天你我都晓得，在这个世界上做事要顺利，不但是你要是一个懂得做事的人，你也必须是一个懂得处人的人。而我们在这里去看约瑟显然有了这样子的智慧，而且他也是一个可靠的人，他不是一个狡猾的人。很明显的，他不但懂得处人，而且他的处人似乎是一个坦诚的人。因此他的主人看了之后都能够把家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交给他来管，这是创世纪39章的第四节。约瑟显然是的一个懂得待人处事、有智慧又可靠的人。不但如此，约瑟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他是一个节制的人，已经不再是17岁的一个童子了。你说我怎么知道？因为从第七节开始，那里记载，不但他的主人赏识他，他主人的老婆也看上了他，要勾引他。勾引不成，约瑟一直告诉波提凡的妻子，他不能够违背自己肉身的主人，他也不能够得罪神。
这个女人勾引不成之后，有一天居然要硬着来。
我也讲一个题外话哈，
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想。人时代，人生时代是一个非常，人对于人，整个人类对于人类的成就，有些时候真的是有一些很没有必要的这种狂妄。20世纪60年代有一个运动叫做 Sexual Revolution， 性的革命。在这个运动当中，在这个运动里面，人类一直以为，当时这个运动的人一直以为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就是人的思想有了改变，女人也可以公然的来享受性的乐趣。这是20世纪60年代一个人类引以为豪的改进。我们今天其实已经受这个运动的影响非常的深刻了，所以才会有那么多我们觉得不能够看的杂志，那么多报章，那么多 internet 的东西在那里。没想到4000年前在埃及有一个叫波提凡，他的老婆早就懂这个了，不需要经过4000年文明的改进，不需要印刷术，不需要录像带，不需要 internet。 他勾引约瑟勾引不成，居然要硬着来。约瑟拒绝落在这个诱惑当中。圣经上记载，当这个妇人要硬着来的时候，约瑟仓皇地逃离开那个房间。这样子一个谨慎自守的人，他的下场是什么？39章让我们看到他被下在监狱里面。因为他的主人回来之后知道这件事情，心里面气愤，把他下在监里。我们读这段经文，你要注意，他的主人波提凡真的是这样的一个糊涂人吗？真的是一个说，哎呀，原来我信任的这个人是这么不可靠吗？创世纪39章那里，从13节那里记载，当波提凡的妻子不能得逞的时候，他先在家中把这件事情整个喧哗开来。他拿着约瑟的衣服到处的嚷嚷说，你看这个下人，他要怎么样的羞辱我。我个人觉得这样的记载其实是非常的贴切。一个忠贞节制的妇人必有相当的形象，同样的，一个放纵的妇人也必有另外一个形象。难道波提乏的妻子在平常行事为人没有一些形象让人觉得她是什么样的一个女子吗？难道波提乏不知道自己的妻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妇人吗？但是当他回到家的时候，当他知道全家上下都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妻子已经把这件事情整个公开化了，波提凡没有其他的选择，因为他只有两个选择，他要不就是把约瑟下在监里，要不就是要在全家人的面前来公开的来羞辱自己的妻子。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件事情是波提凡的妻子私底下告诉波提乏的话，波提乏很可能会告诉他妻子说，这是一个我信得过的仆人，你不需要在我面前装这个样子。但是当他回到家的时候，全家上下都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人为了颜面拉不下来的缘故，只有如此。所以在17岁之前，一些无心的缺失导致一个惨痛的后果。如今谨慎自守，小心翼翼，下场居然比以前更坏了。约瑟的人生这两个阶段好像是越走越没有希望，如果说是走迷阵的话，越来越迷糊，越来越失落。从前兄弟之间的不和看起来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居然造成他被卖到埃及，而如今处处谨慎自守，怎么会落到更惨的局面呢？然而这两个阶段却都是为了开展他人生中第三个阶段的预备，也是神对约瑟生命 的旨意要成就必经的预备。因为是在这个监狱里面，约瑟遇见了埃及法老王的酒政跟膳长，一个管酒的，一个管食物的，这是创世纪四十章那里记载。圣经上记载，约瑟在监狱里面都得到人许多的注意，人都注意到神的灵，神的智，他身上有一个很特殊的智慧。因此当酒政膳长一个这个酒政有一个梦的时候，他就跟约瑟讲，约瑟就替他解了这个梦。那个膳长一听这梦解得好，也来问他。这里面有一个小插曲，因为这两人的梦，这个酒政跟膳长的梦，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看，因为我今天要讲的这个经文的范围蛮广，这是许多叙述性的事情，你们自己回去看。这两个梦的内容非常的相像，若没有神的智慧的话，没有人能够从这两个梦的内容来告诉这两个人，他们两个的后果是决然不同的后果。酒政要重新得到法老王的恩典，重新得到法老王的欣赏，要把酒政的位置还给他，而这个膳长却在三天之后头要把他砍下来。你若去看的内容，梦的内容的话，你看不出来的。换句话讲，当这件事情都照着约瑟所说的应验的时候，这个酒政心里面应该产生一个相当震撼的一个感受的。他应该知道这个不是这个人随便说说的而已，有一个非常不寻常超自然的事情发生了。但是上竟然记载居然这个酒政忘记了，当约瑟跟他说你出去之后得了好处不要忘记我，这个酒政居然忘记了。而两年之后，埃及的法老王连续得了两个梦，他问了全国术士跟智慧人，都不能解这个梦。这个时候酒政就想起来狱中的约瑟。我为什么刚才说这是一个小插曲？因为就连这样的事情都是在神奇妙的手中。若是两年之前这个酒政就帮了约瑟，让约瑟出监狱的话，现在不一定会再去找他。他在埃及的哪里，这个酒政也不一定晓得。反倒就是因为两年之前约瑟没有因为这个酒政得到好处，得到任何的帮助，凡使得这个酒政想起来狱中有曾经有过一个解梦的人。因此酒政就告诉法老，就把约瑟带到了法老的面前，约瑟解了法老的梦。对这段经文有一点印象的，就是讲到七个丰年，七个荒年。因此约瑟就告诉法老，这是神要告诉埃及的王，马上会有七个丰收的年，但是这七个丰收的年之后会有紧接着是七个饥荒的年，因此要在这七个丰收的年当中多做准备。法老王听了之后觉得这个梦解得非常的好，就立了约瑟为埃及的宰相。这是约瑟第三个 生命的第三个阶段的开始。荒年真正开始之后，连迦南地都受了影响，因此雅各就差十个儿子去埃及买粮食。然后在创世纪四十二章，约瑟认出是自己的哥哥们，他的哥哥却不知道。约瑟当时心里面马上就想到一些计谋，他为了确保他将来还有机会能够跟哥哥们见面，他就借着一个莫须有的理由把一个哥哥留了下来。他用的理由就是说，你们这些人是奸细。这也是我们从圣经上看到人类历史第一次以反恐怖主义为理由把一个人留下来。所以美国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Anti-terrorism 早就发生过了。然后圣经上记载创世纪四十三章到四十五章，约瑟的哥哥们把食物带回去之后，用尽了之后，雅各终于答应他们再到埃及一次，而且按照约瑟的要求把最小的孩子便雅悯带去，因为约瑟整个的目的就是要见他这十一个兄弟。然后约瑟将自己的身份写明，与哥哥弟弟们重新修好，把父亲接到埃及。就这样子的成就了神在年幼的时候赐给他梦中的旨意。
他的哥哥们在第一次见他面的时候匍匐向他拜下，第二次连着自己的弟弟便雅明也向他拜下。约瑟的爸爸雅各虽然从来没有拜过约瑟，但是到了埃及来投靠自己的儿子，这一个动作已经显明约瑟在这个家族里面尊贵的地位，荣耀的地位。然后我们刚才读的50章那一段，就是雅各死了之后被送回迦南安葬，他的哥哥们跟约瑟的对话。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被神拣选的人他的一生。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我们可能会说，神拣选约瑟，为什么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成就神的心意呢？神所拣选的人为什么需要经过这一些呢？你注意，圣经上从来没有记载在那13年里面，约瑟被卖17年，到他在埃及被立宰相30岁，13年里面没有记载约瑟的心境，到底他心里面想了些什么，没有记载。我觉得这也是神的话奇特的地方，容许我们做于相当程度的揣测。但是有一些线索我提供给大家。从创世纪42章开始，多次的提到约瑟，这是一个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创世纪42章讲到他第一次见到哥哥的时候，他情不自禁，但是他又不能认这些哥哥们，他就离开那个房间哭了一场。创世纪43章讲到他当第一眼看到他同母的弟弟便雅明的时候，他情不自禁，必须咬着牙冲出去，又哭了一场。创世纪45章讲到他终于把自己的身份显明的时候，跟他的哥哥们认他是约瑟的时候，创世纪45章记载约瑟叫埃及服侍他的人通通出去，然后抱着哥哥弟弟们大声痛哭，整个房间的人家里面的都听到他的哭声。创世纪46章讲到约瑟见到他爸爸的时候，伏在他爸爸的颈项上痛哭。创世纪50章记载他父亲临终的时候，他伏在他爸爸的颈项上痛哭。刚才我们读了，当约瑟的哥哥们来求他的时候，约瑟听了那些话之后，约瑟又哭了。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爱哭，这是一个会哭，这是一个敢哭的人。换句话讲，这个不是一个钢铁意志的人，这是一个感情丰富细腻的人。所以在那13里面，他到底想了些什么，我们可以自己去想象这些事情。那当然有人说，神要他经过这些，为了要让他吃苦，要历练他。我们中国人不也说过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就是要让他吃苦啊。但是各位弟兄姐妹，问题在约瑟在17岁到30岁这13年当中，他在这受苦当中，他并不知道当时所受的苦跟他将来的前途有什么关系，他不知道。我怎么确定这样的事情？创世纪41章51节，当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之后，娶了一个妻子，生了孩子之后，创世纪41章51节记载，他给他的长子取名叫马拿西。马拿西的意思就是说使之忘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因为约瑟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当他被立为宰相之后，约瑟给自己的长子取一个名字马拿西，因为他说，神终于让我忘了一切的困苦，也忘记我父亲整家的人。意思也就是说，他年幼时候做的那两个梦对他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约瑟并不晓得他当时他从17岁到30岁所经历的苦跟神一个有意义的安排，跟神的旨意有什么关系，约瑟不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为什么？因为神可以提示约瑟为人解梦，当那个酒藏，当那个膳长把梦告诉他的时候，神可以提示约瑟
为这两个人解闷，但是约瑟自己的前途他却看不清楚，神却不提示他，完全没有给他警告，没有告诉他去被卖到埃及之前没有任何先前的警告，被冤枉入狱的时候没有任何先前的警告，等到落在那些光景的时候也没有托梦来安慰他，没有跟他说没有关系，稍忍片刻，这是我的旨意，没有。所以对约瑟来讲，至少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完全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要受这个苦，他完全理不出任何的头绪来。我也想起好多年以前我们曾经参加过一些灵恩的聚会，我还记得有一个聚会是讲到 prophetic ministry， 美国人的教会里面一个已经经过很多人的印证他有先知预言恩赐的人，我记得印象中他讲一件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说他告诉那坐在底下两三千的会众，他说各位弟兄姐妹，他说我们从这个预言的恩赐先知的恩赐里面得到许多的激励，他说但是我告诉你各位一件事情，信心的道路在基督徒的身上都是一样的，他说我为人祷告的时候，有时候我一闭起眼睛就能够有就有相当的，有些时候有一些 picture 出现，我就能够讲出一些话来，就正中人的心怀。他说但是当我问神说我前面怎么样的时候，他说一片黑暗，他说 I'm as lost as any one of you， 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不但如此，他说他有一些其他有先知恩赐的朋友，他说你们为我祷告，那些人祷告之后说 We don't know。 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事情，神可以用这些人好像给人家一些激励，给人家一些帮助，但是轮到这些人身上的时候 They are as lost as anyone。 为什么？为什么神要这样子来带领他拣选的人？一点点提示不好吗？给我们一点启示，不是可以减少一些我们的痛苦吗？减少我们一些困惑吗？加添信心吗？不是让我们走得更坚定吗？神的旨意给我一点点暗示，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个工作？我现在在这个情况里应该怎么做？我的家庭怎么走？我们问神，然后好像根本没有什么回应一样。为什么？弟兄姐妹，我们之所以会问这个问题，其实有一个很基本的误解，或者说我们不明白的，就是我们有时候实在是低估了神对我们的尊重。我们希望说在我们走的道路上，如果遇到一些情况，有一个告示牌告诉我左转和右转，这个渴望，各位弟兄姐妹，我了解这个渴望，但是我们渴望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低估了神对我们的尊重。有一次，我已经忘了是在什么的场合里，在一个公园里面，有一个用树搭起来的 maze， 就是公园里面树搭的 maze， 在那个迷阵的旁边大概40尺的时候，盖了一个木头做的看台，我们孩子们当然就去跑迷阵了，我们大人就站在那个看台上看，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你看这些孩子跑迷阵，看出他的个性来。我那个最小的，就想不分三七二十一往前跑，好像用速度取胜，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好像只要往前冲就可以解决这件事情。而两个比较大的，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比较懂事，在那边商量，说走到一个地方，如果有选择要往左要往右的时候，谁来记得这个地方是怎么选择的？所以呢，他们就拉着弟弟，不让弟弟往前冲，弟弟就想赶快跑啊，往前冲。终于他们开始走了，你会发现那仅剩的两个大的到后来也没用了，因为回头他们回到一个地方还要转过身来，还要在那边讲，就是想搞清楚刚才到底走的是哪一条。我们在上面看台的爸爸妈妈们，我们可以在上面可以指引他们，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知道怎么样走出来， 但是我们没有做，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我们的孩子自己走出来，我们要我们的孩子走完这个迷阵之后，他里面有一个兴奋， We did it, we did it。 神对我们也是一样，各位弟兄，当我们走完人生道路的时候，当我们与神面对面的时候，神是很希望分享我们里面的兴奋，我们里面的喜悦。我里面说，神啊，你还记得在我人生那个阶段里，我一直问你的旨意，但是没有任何的标示，然后那个时候我不晓得为什么就做了这样的决定，然后神啊，我今天回头看，那是对的决定。你以为上帝会浇我们一盆冷水，说你得意什么？不，我觉得上帝对我们的心意就像我们看我们自己的儿女，抓着我们说 Yes, you did it, you did it。 各位弟兄姐妹，这是神尊重我们，尊贵我们，甚至于超过我们想被尊贵的那个程度。上帝从来没有意思要让人走了一个掉道路，是像机械人一样，好像被硬逼着走出这个道路来的。在我们走的道路里面，这个告诉我们此路不通，不要走，走到那里。不，如果我们这些有罪性的父母都懂得孩子们走完这道路之后跟他来分享他里面的喜悦，更何况那全善全知的父呢？为什么被拣选的人有时候问没有答案？因为神尊重我们，爱我们，他要我们自己走出这个路来。约瑟的人生必须是他自己走出来的，不能够是因为有许多的告示牌来告诉他，也不能是因为一个功利主义的主导的一个情况之下。另外，你从这里你可以看到被拣选的人信心的历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约瑟人生两个阶段里面看他被历练的因素都是一样的，他要选择，他要做一个选择。信心的历练不一定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举止或者行动，信心的历练所谓 leap of faith 并不一定是一个让人家看了之后说哎呀跌破眼镜，你怎么能够做这么伟大的决定呢？对有些人来可能是这样子，但是并不一定是这样子。事实上，信心的历练更普遍的更多的是在一个我们眼睛所能够看到的范围之内做一个忠实的选择，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做一个公义的选择。约瑟当他是一个童子的时候，他有一个选择，他是忠实于他的父亲，还是周旋在自己的爸爸跟哥哥当中，做一个两面的人。圣经上记载，因为约瑟按照他爸爸的吩咐把哥哥的恶行们告诉爸爸，因为约瑟的爸爸特别爱他，他的哥哥们就恨他，不跟他说和睦的话。约瑟必须做一个选择，忠实于父亲，还是做一个两面的人，利用爸爸跟哥哥之间这个张力，说不定他也可以得一些好处。逮到哥哥们做一些事情之后，告诉爸爸的时候不说得很清楚，然后告诉跟哥哥们那里面也能够得一些好处，一些威胁。约瑟做了一个选择。有解经家说，约瑟对他父亲的忠实，在那古旧的社会里面反映出来他对于神的顺从。等到他在埃及的时候，这一个选择就更尖锐了。他是忠实于肉身的主人波提反，因此成为一个忠实于神的人呢，还是在那个家庭的夹缝当中生存？对两方面都虚与委蛇。 我个人认为，如果波提凡的妻子既然是一个那样的女人，这大概不是她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了。或许在那个家庭里面，这样子的事情是一个心照不宣的事情。约瑟要选择，约瑟两次的选择，从人的眼光来看都是愚昧的。难道没有更好的方法吗？你真的需要对你的父亲这么忠心吗？你真的需要对你的主人这么忠心吗？你真的需要对神那么认真吗？约瑟两次的选择在世人的眼光都是愚昧的，他也的确为这选择付出了13年的代价。但是就是因为他的信心，在这看起来小的事情，在这个看起来人的肉眼所能看见的范围内的历练，在受了13年的苦楚之后，终究他经历了神奇妙的作为。神把他带到昌盛之地，让他做了埃及的宰相。不但如此，各位弟兄姐妹，因为这些历练，因为在历练之后受苦之后经历神这奇妙智慧的拯救，约瑟整个人的心性，他整个人的心胸被提升起来。这是从创世纪37章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跟后来在50章的时候你看到的事情，这两段经文是一个多么耐人寻味的对比。各位弟兄姐妹，创世纪37章他们共同的父亲还活着，创世纪50章他们的父亲雅各死了，创世纪37章因为这个共同的父亲，哥哥们恨这个弟弟，创世纪50章这个父亲死了，哥哥们怕这个弟弟，创世纪37章因为这个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哥哥们在父亲的眼皮底下不敢害这个弟弟，只能在有一次的机会里面害了这个弟弟，创世纪50章这个父亲走了，这群哥哥们却一同来俯伏在他的面前，创世纪37章他们共同的父亲还活着，哥哥们不跟弟弟说和睦的话，创世纪50章这个弟弟对他们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各位弟兄姐妹，这已经是几十年的岁月过去了，从约瑟的哥哥们卖约瑟到现在这件事情已经是几十年的岁月了，岁月没有改变约瑟的哥哥们。有人说年岁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性，没有，岁月没有改变约瑟的哥哥们，甚至于在过去当他们到了埃及之后，他们很明显的看到弟弟愿意接纳他们，这样子的证据对他们还不够，等到爸爸死了之后，他们心里面唯一的感受就是害怕，怕这个弟弟现在终于要来报复了。岁月没有改变他们，他们仍然以人间的眼光来看世间的事情，他们仍然以人的心胸来度量这个时代。约瑟却变了，你说他天生就是这样的人吗？我刚才跟大家读过创世纪41章那里，他说马拿西，他给他的长子取名叫马拿西，他说因为神使我昌盛，使我神使我忘记了以前的困苦以及我父的全家。从那里你可以看得出来，约瑟不是一个天生能够忘掉这样事情的人。但是到创世纪50章的时候，那他是怎么转变的？各位弟兄姐妹，你注意他所讲的话。创世纪50章他在那里他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的命，然后他接下去说什么？他家里并没有说但是我命大，他也没有说但是我是个正直的人，他也没有说但是我是一个忠心的人。下面那句话跟他哥哥的意思对比的，约瑟整个人 totally out of the picture，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是什么使这个人的心性改变了？对神的认知，神的知识约瑟的哥哥们也有。你如果读前面雅各临死之前奉耶和华的名祷告祝福的时候，我也相信 雅各的一生，他也曾经多次的向自己的孩子们讲述他的一生，包括在亚伯渡口发生的事情。但是神的知识对约瑟哥哥们的作用跟对约瑟的作用却是这么大的不一样。几十年了，哥哥们仍然被过去的事情重重的压着，而约瑟却是一个释怀的人，一个被释放的人。因为神的认知不只是人在理性上的认知，神的奇妙是没有办法光是用理性来体会的。约瑟对神的认知不只是他曾经听他爸爸说过，不只是他当如果有人说神是有智慧的吗？是。神是有能力的吗？是。神是可靠的吗？是。神是信实的吗？是。Can God make all things right? 神能够把万事都能够在一个完美的情况都了结吗？约瑟能够说是，因为他不但理性上知道，这个知识已经实实在在的融合在他的生命里面。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今天有时候当人家说经历不重要，经历不重要的时候，对这句话要加以几分的解释。经历是重要的。对约瑟的哥哥们来讲，神的知识，客观的知识，跟对约瑟来讲是一样的。但是只有约瑟经历了神的拯救，因为他曾经交托，他因为交托，他曾经受苦。但也就是因为他曾经受苦，他经历了神那奇妙智慧的拯救。他不需要再去讲说 How can God make everything right?他不需要再问这个问题，因为当他回想他一生的时候，他就发现是的，神是可以的。各位弟兄姐妹，神的智慧跟我们人的智慧有一个地方我们要 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不是量的差别，是值的不同。并不是说哎呀，我们当中聪明的人 IQ120， 再聪明的140、160，耶和华的智商大概是2800甚至于10万吧。不是，神的智慧跟人的智慧不是在量的差别，是在整个值的差别。而人在我们现在生命的品质里面，只有你亲自的经历之后，你才会发现圣经上这些话是真真实实的。因为约瑟曾经交托，因而受苦，看起来前面没有路可以走了，也就因此他经历了耶和华那奇妙能力的拯救，发现在那冤狱里面，在他一生中最低潮的时候，居然是他生命里面最高峰的转机。这是神的智慧，这只有在经历的人里面能够说得出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蒙神拣选，在基督耶稣里成为神的儿女，神做事直到如今。是的，神的道路永远不会改变。有许多在约瑟身上的事情，在我们一生里面有可能在不同的阶段会体会。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旨意，就像他当日对约瑟一样，但是神却没有把那个地图给我们，连那个标示牌，连那个警告牌都没有给我们。有时候我们会清楚地感受到生活的平稳，我们会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甚至于连那不认识神的人都注意到我们生活的平稳，像约瑟在埃及波提乏的门下之下百事顺利，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会发现哎呀，真的是我们在认识神之后有一个平稳的道路。但是也有可能突然之间一个出其不意的事情会发生，把我们拉进一个好像完全看不见前面的一个情况当中，就像约瑟在冤狱中的情况一样。弟兄姐妹，虽然如此，即使如此，神的拯救就要临到，他还要领我们到光明的路上。更重要的是，他也要提升我们， 我们不再只是在那个迷阵的尘灰里面打滚的人，我们不再只是回头看说 finally made it， 就像我这个题目一样，我们成为一个鸟瞰人生的人。我们回味自己一生的时候，发现我们的嘴巴里面没有丝毫的苦味。我们想到人生中发生在我们身上一切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事物，我们也能像约瑟一样的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的命，但神的美意，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我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好不好，我们唱一首诗歌《神的道路》，在我们结束这个聚会的时候，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把我们弯曲的道路修成正直的主。在我们人生的岁月中，我们的确犯过很多的错误，尝到了苦果，然而主啊，在我们认识你，想试着爱你，按照你放在我们心中感动行事为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发现为什么这样子的道路这样的难走。主，我们在你面前匍匐敬拜你，也要再一次带着诚实的心说，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愿意，因为看啊，耶和华的拯救马上就要临到我们，他要引我们走光明的道路，而且他要提升我们，扩张我们，让我们不再在这世上的尘埃打滚。是的，照着经上记得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谢谢你，祝福我们当中仍然在你历练手中的家庭以及个人，耐心等待的必要欢呼。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